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把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主，你是怜悯的神，你赐下救恩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信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应允我们的祷告，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七十八章的32到39节。前面我们看到亚萨在回顾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他看到这个历史当中的以色列人真是屡教不改不改，神那么多的恩典领导他们，每天几乎就把他们放在筵席上给 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居然都视而不见。神赐下玛纳，玛纳是足够他们享用的，但是他们厌烦，就想吃肉。那么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想吃肉不仅仅是想吃肉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在罪孽流裂在埃及的日子。就像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神的恩典那么多不满足，还想回到这个世界上，那是在埃及大众那些罪吸引着他们。所以神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心里面在想什么。那神就真的是他们想吃肉，神就降下这个鹌鹑给他们肉吃。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祷告了，心里面想着神给了就是神的祝福，神给的有时候是神借着所给的这些东西来刑罚我们。那么鹌鹑这件事就是借着他们想吃的肉来刑罚他们，结果是铺天盖地的鹌鹑刮了来，在地上已足足有一米厚。他们因为贪婪，每一家每一户在外面摆得满满的，至少有1000公斤那么多。好像这一年他们在玛纳想的玛纳再不吃了，我就吃鹌鹑了。当神降下鹌鹑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也不会再出去捡玛纳，神也不会再把玛纳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所求的是妄求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给我们，神也同时把真正的那个恩典拿了去，这很可怜的事。结果是30节，是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这个在民数记的11章31到34节记载了这件事情。好多人当时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其他人神没有击杀，是神的怜悯。神怜悯，神要留下这个以色列的民，这个语种不会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灭亡的。这是神立下的约，他不会背负自己的约。到了32节说，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就是这样，神这样在恩典神的刑罚临到他们仍旧犯罪，毫不悔改，没有悔改的意思，持续的犯罪。为什么呢？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就是神每天从恩典降下来以后，他们习以为常，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也是，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就是天上降雨，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降雨，一滴雨都滴不下来。在圣经里面，当时的以利亚说3年零6个月不降雨，就是不降雨。但是人把这样的神的恩典习以为常以后，认为是自然现象，一个自然现象就把所有神的作为就给否定了。今天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什么？这是自然现象。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病被得医治，有好多弟兄姊妹病的时候求告神，病好了以后，那可能想，哎呀，这个 背的是蛇椅子的，这个是医生给看好的，而是正好碰巧了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没有碰巧，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的计划，神奇妙的计划。所以诗人说，哎，这个碰巧了，没有碰巧的事，都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都是必然的。第三十三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尽空。就旷野当中的这些以色列人，神那么多的作为，无论是恩典，无论是劝勉，无论是让摩西去安慰劝勉，还是神击打，都不能改变他们这个顽固悖逆的心，就是不信。所以神让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上这些男丁，这一代人日子全归虚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其他人全部死在了旷野，全归虚空，他们的年岁尽属尽空。其实如果将来见不着主，在地上日子无论怎么样都是虚空的。今天不信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些顽梗悖逆不是真正回转的人，无论在地上这个日子多么风光，无论活多久，其实都是虚空。就是这个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将来见不着神，意味着那就是被永远的刑罚被他们存留。下面三十五节我们看到三十四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回心转意，我们这儿千万不要以为说他回心转意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情况下悔改呢？是神要杀他们的时候，神要刑罚他们的时候，因为害怕神的惩罚而回心转意，并不是他们真的恨恶自己的罪。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就是有很多的铺天之下是这些教会，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回转是听到了啊，将来如果不回转，那个硫磺火湖呀什么的，神的刑罚也害怕。但是他们发现仍然在世界上摸爬滚打，不愿意放弃这个最终之乐。这就是三十四节，就像说这些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一样，不是恨恶自己罪，而是因为害怕刑罚，这样的悔改不是真悔改。那今天教会当中的败者就是这样的，看上去他们好像也在做，你看三十五节说的更清楚，他们也罪孽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罪孽他们就想起来回想，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三十六节说，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谄媚在原文里面是欺骗，他们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舌头的说谎来欺骗神。啊，神，你是我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这样欺骗神，能够欺骗我们，但是欺骗不了神，神知道。所以我们看到是真的，神把当时以色列人这个是刻画的看得很，真是清清楚楚，看得很透，今天也是。第三十七节说，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在神的约上不忠心。神和以色列立的约就很多很多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等等。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五到六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是西乃山之约，神在西乃山和透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就是神和他们立的约，神和这些百姓立的约，什么？让他们在这个地上来做祭司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全地的万邦万民当中，它是一个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那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以色列人犯罪以后，那么切着这个一岁的左右，一岁的没有残疾的牛犊羊羔到祭司跟前，让祭司来献祭。祭司献祭，那其实就是求神来赦免他的这个人的罪，赦免的罪意味着就把他带到神面前。那么以色列神的心意就很清楚，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多好，是不拣选他们，拣选别的民族也一样，但是就拣选了以色列民族，让他们在这个地上活出是荣美的见证，让其他的那些有罪的万国万民都能够到神面前。这是神给他们立的约，还要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生活上圣洁，不去拜偶像，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神的国民，是单列的。这是和他们立的约，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在他的约上不忠心，不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忠心神的话，所以违约了。所以从上面我们看到34节到37节，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的光景，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败子，败子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真心的回转，他们根本不是恨恶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常常犯罪，理所当然，习惯性犯罪，持续性犯罪，一方面犯罪，一方面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神啊你是我的救赎主，用他那个嘴去欺骗神，好像这样说的我就好像真的回转了，好像就变成麦子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回转神知道。真正的回转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甚至恨恶自己的罪，当自己犯罪以后真是痛悔后悔，不是因为害怕被神惩罚。38节，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但是就是这样，神仍然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这儿的赦免跟我们现在赦免是不一样的，这赦免是不灭绝他们，不按照他们的罪孽来立即行，就是来灭绝他们。这是神的怜悯。所以旷野当中的这些以色列人，神没有因为他们这么悖逆而立即消灭，而是让他们一代代在旷野当中，这儿好像是自然的死亡，让他们还存留气息。但是有一点，他们进不了应许之地，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赦免。我们现在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按照我们的罪让我们承受将来那个永远的刑罚，这是不灭绝他们，就是不在旷野当中来灭绝，暂时灭绝他们， 让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以这一代人死去，不立即要他们的命，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神屡次消自己的怒气，不发尽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神虽然有时候发怒，有时候会刑罚，但是他的愤怒是保留的，没有完全的发尽。今天也是，这都是神的怜悯。如果神把他的怒气发尽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的。如果当时神把他的怒气发尽了，旷野当中以色列当时一个人都会被灭绝，因为神有怜悯，暂时让他们存活。 39节，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神想到，说神纪念，神记得，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们不过是血气。我们是血，就是带着血气之身，就是血肉之体嘛。我们今天虽然信了主，神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还不完全，因为我们里面还是血肉之体，血肉之体是不完美的，是我们还是有罪性的。当时变成，当将来变成荣耀的身体，那是完美的，再也没有罪性，那是非常非常完美无缺的一个。所以正因为我们是血肉之体，不过是尘土，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这是神的怜悯。如果按照我们的血气，就像刚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侍立。我们是什么呢？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按照人的血气，就是去而不返的风。在雅各书的4章14节，这个我们也很熟悉，雅各书的4章14节。雅各书的4章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真的很有限，就像那个云彩一样，出现了片刻就再见不着了，没了，无影无踪了。说一个人活得年数再长，其实就是一眨眼。这是因为人的血气，但是神怜悯我们，今天把这个救恩给了我们，我们要真心实意的到神面前回转，真的恨恶自己身上的罪，犯罪得罪神以后，真的是觉得对不起神。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几节经文，再次看到以色列这个人的悖逆，也看到我们自己身上这种罪性，也看到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愿意把我们带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自己真的应该谨慎，应该真正的回转，不要持续的犯罪，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仍旧犯罪。这是神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也感谢神每天借着他的话语这样来警醒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神的怜悯慈爱当中。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